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如果我告诉你，现在在这个所谓的那个 AI 狂热时代里，真正在 AI 身上赚到最多真金白银的公司，其实根本不是硅谷那些刚成立两三年的明星初创企业。
对，很多人的第一直觉肯定是硅谷大厂。
没错，但实际上是一家拥有近140年历史的老牌法律数据公司。听到这个，你会作何感想？今天我们要彻底打破那个就是所谓 AI 即将像终结者一样全盘接管世界的幻觉。
确实是这样，我们总是习惯用那种非黑即白的视角去看待技术革命嘛，总期待一个非常清晰的分水岭。但是当你真正潜入当下的商业和技术前沿，你会发现现实其实极其复杂，而且充满了各种反直觉的现象。
是的，所以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场深度资料解析。今天我们要做的呢，不是带你去追赶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科技新闻头条，而是在海量的信息噪音里为你梳理出未来工作还有全球市场格局的一个真实的脉络。
没错，
为了这次深度的探讨，我们独家获取并分析了一批非常硬核的行业报告，包括一些内部测试数据还有政策研判。
那个，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向你说明一下，今天支撑我们整个分析框架的核心资料还有里面的洞察，全部都是由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慷慨提供的。
对，这份资料非常详实。
那为了我们在探讨中保持思路的一个连贯和流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都会统一称呼他为金晶镇律师。
好的，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金晶镇律师在资料开篇就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论断，就是AI 其实早就过了那种靠讲故事啊或者画大饼来吸引眼球的阶段了。
是的，现在早就不是炒贱念的时候了。
它现在正以一种极其隐蔽但又极其深刻的方式在重塑着具体的业务流。为了证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先来看看 Google 最新发布的那个ATLS V1 流道报告。
哇，这份报告的体量真的是非常惊人。Google 在这个项目里真实分析了整整1465万次 Gemini 大元模型的对话。你要知道，这可不是实验室里的那种模拟数据，
是真实数据。
没错，这是横跨了150个国家、800多个职业，还有4000种实际业务的真实用户行为数据。
这就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报告已提到 AI 已经触及了占美国就业人口88.4%的职业当中的68%。
这个数字听起来很高，
对吧？光听这个数字，很多人可能又要开始焦虑了，就觉得哎呀，狼真的来了，自己的饭碗是不是马上就要被端走了。
但是如果你拨开这层表象往更深处看的话，数据呈现出的画面完全不同。
怎么说？
就是在这1465万次对话中啊，在单一职业里， AI 实际介入的工作量中位数其实只有21%。
才21%？
对，更令人惊讶的是，那些试图让 AI 就是从头到尾全自动处理一个完整任务的对话比例连10%都不到。
哦，也就是说，与其说 AI 是一个可以自动驾驶或者完全取代人类的终结者，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套钢铁侠的外骨骼战甲。
那个比喻非常贴切，
就是你不能指望这套战甲自己飞出去拯救世界嘛，它必须穿在人的身上，由人类的意图来驱动，去放大人类的力量。不过报告里还有一个数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甚至有点反常。
哪个数据？
就是86%的 AI 对话竟然是发生在正式的工作任务之外的。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这就说明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 AI 的渗透是自下而上的，
潜移默化的那种。
没错，你可能平时在用 AI 帮你规划旅行啊，或者总结个长文章，或者解释一个很复杂的医学名词，这种在日常生活里高频的试错其实就是在培养人类和 AI 协作的直觉。
明白。
而当这种直觉被带入到那种高度专业化的企业市场时，化学反应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这就完美解释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很反直觉的例子了，就是那家有近140年历史的老公司 LexisNexis， 也就是律商联讯，他们刚刚创下了公司历史上最快的一个增长记录。
是的，业绩大爆发。
我原本还以为在今年初像 Claude 或者 ChatGPT 这种通用大模型服务竞争那么激烈，甚至偶尔还出现大面积宕机的时候，这类垂直应用肯定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呢。
但事实恰恰相反， 绿商联讯的业绩不仅稳如泰山，而且迎来了爆发。核心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没有仅仅是去套壳一个大语言模型。
他们做了什么不一样的？
他们推出了一个叫 Lexis Plus Protégé 的系统。这个系统是把 AI 深度嵌合进了法律行业的骨髓里。它直接内置了300多个高度自动化的工作流。
等等，就涉及到这套战甲是怎么运作的了。就是律师们用它的时候，并不是对着一个空白的对话框问，我该怎么打赢这场官司？
绝对不是。
而是 AI 已经接管了那些耗时而且繁琐的特定环节，比如说案例检错溯源呐、交叉比对证据啊，或者是起草那种标准化的法律文书。
准确地说，律商联讯的护城河根本就不在底层的语言模型上，而是他们庞大且独有的高质量法律数据库，再加上这300个精心设计的工作流。
难怪
用户甚至愿意每个月为这个 AI 工具额外支付128到494美元不等。
这确实印证了金晶镇律师在资料里的那个犀利点评。他说 AI 不会直接淘汰人，而是会赋能并且淘汰那些拒绝使用 AI 的人。
没错，非常一针见血。
但是如果 AI 承担了越来越多这种实质性的工作，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法律和伦理问题了。
金晶镇律师特别强调了一点，我觉得对所有正在听我们解析的职场人来说都极其重要。
对，现在的核心问题早就不是你要不要用 AI 了，而是你如何挑选工具，以及你如何验证它的结果。
验证结果，这个太关键了。
是的，金晶镇律师指出，哪怕 AI 能一秒钟自动处理300个工作流，用现行法律和判例去核查这些结果的责任，依然是100%死死绑定在人类自己身上的。
这就是最致命的痛点了。因为 AI 目前仍然存在幻觉嘛。如果在法庭上你作为一个律师提交了一份由 AI 起草的简要，里面哪怕只是包含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构判例，
法官可不会去惩罚 AI。
绝对不会。被吊销执照甚至彻底身败名裂的是你。人类在这个流程里其实已经从所谓的创作者变成了最终的责任兜底者和核查员。这个转变非常深刻。如果你跳过了人类用专业知识去核查的这一步，AI 哪怕只是犯了一个看似很微小的错误，也会瞬间摧毁整个案件，还有客户对你建立的全部信任。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 AI 目前还不是全知全能的，它常常会犯错，必须要依赖人类来进行核查兜底。那如果有一天 AI 解决的问题已经复杂到普通人根本没办法核查了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世界上最顶尖的人类大脑和最顶尖的 AI 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你的直觉非常敏锐，这就直接把我们推向了资料里面最令人震撼的一次跨界事件了。就在刚刚解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2026年菲尔兹奖的得主雅各布·齐默尔曼，他宣布即将加入 OpenAI。
等等，菲尔兹奖得主加入 OpenAI？
是的，专门去研究 AI 的安全和推理能力。
哇，对于正在听这期深度解析的你来说，我们可能不需要过多去解释菲尔兹奖的含金量了，这就是数学界绝对的最高荣誉。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一个站在人类抽象思维金字塔尖的数学家，为什么突然觉得他必须得去一家 AI 公司？
因为 AI 在逻辑推理还有数学领域的突破，其实已经打破了原本的预期了。就在今年5月份， OpenAI 的推理模型做了一件震惊学界的事情。
做了什么？
他提供了一个反例，直接推翻了1946年由伟大数学家保罗·埃尔德士提出的那个平面单位距离猜想。
我的天，这可是悬而未决了80年的几何学与图论难题啊。
没错。
停下，这个非常关键。过去我们总认为AI 只是一个随机的鹦鹉嘛，它只是在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它并没有真正的推理能力。
对，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解决一个80年的数学猜想，你是不可能扣瞎蒙的，这需要极其严密的演绎逻辑。
确实如此。更夸张的是它的机制，为了让人类能够理解并且确认这个机器找到的突破口是正确的，研究团队不得不让机器把它的证明过程详细的整理成了一份长达19页的论文。
机器写了19页的证明论文。
是的。
而且这份普通人根本无法轻易看懂的论文的署名者中，就包括了另一位菲尔兹奖得主高尔斯，当然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齐默尔曼。哦，顺便提一句，今年四位40岁以下的获奖者里，还有一位解决了真问题的红王，她是这个奖90年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
这太不可思议了，发现没有，这简直就是金晶镇律师提到的那套人类负责核查理伦的终极辩题啊。
没错，完全是。
现在连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一批大脑都在给 AI 的数学作业做人工核查了。齐默尔曼去 OpenAI 显然不是去教 AI 怎么做加减乘除的，
肯定不是。
他是因为意识到，当 AI 的推理能力逼近甚至超越人类的理解极限时，如何确保他的推理路径是安全的、是可控了，已经成为了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了。
完全正确，顶尖的智力资源正在向 AI 模型公司大迁徙，而且这种能力的狂飙啊，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数字或者高维的几何空间里，
物理世界也受到了影响。
对， AI 对物理世界的理解和模拟能力也正在全方位突破我们的感官边界。资料里就提到了德国初创公司 Black Forest Labs 刚刚推出的 Flux 3模型。
这个我看了资料，这个模型的数据表现极其夸张。资料显示，在内部盲测里，它以 77% 的优势甩开了曾经的视频生成王者 Runway Gen 4.5， 而且是以 93% 的压倒性优势碾压了 Luminary 3.2。
差距非常大，
最厉害的是它能生成长达20秒的原声自带音效的视频。你能不能详细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原声到底意味着什么质的飞跃？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技术差异，就是之前的许多模型，它们被称为级联模型。他们是先生成一段无声的视频，然后通过另一个单独的声音模型，根据画面去猜，哎，应该配什么音，
就像给电影做后期配音一样。
没错，所以经常会出现音画不同步或者是物理逻辑不对的情况。
也就是说，以前的 AI 其实是在做缝合怪。
对，但是 Flux 3采用的是统一的单一架构，也就是原生多模态。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它生成一个玻璃杯掉在地上摔碎的画面时，它在底层的数学维度上同时理解了玻璃的物理材质、坠落的重力加速度以及碎裂那一瞬间声波的震动。
声音和画面是同步诞生的。
是的，在同一个神经元网络里同步诞生。它不再是单纯地生成像素了，它是在模拟物理定律。
哇，如果一个 AI 模型现在已经能在数字世界里原生而且完美地模拟出玻璃破碎的物理规律，那么它在现实世界里去操控一个真实的物理身体，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吧。
确实如此，这就自然地引出了我们资料中关于实体机器人的最新进展了。把目光转向伦敦，有一家名为 Humanoid 的初创公司刚刚拿到了$1.52亿的 A 轮融资，
估值飙升得很快。
对，估值直接飙到了$13.5亿，这让他们成了欧洲第一个纯人形机器人领域的独角兽。
但是资料里有个最讽刺或者说最有趣的细节，就是这家被称作人形机器人独角兽的公司，他们造出的 HMND-01 机器人根本就没有腿。
对，它是靠底盘上的轮子在移动的。
这叫什么人形机器人呢？
这恰恰是他们能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所在。他们做出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工程学妥协。你要知道，去研发像人类一样的双足行走，在计算上极其昂贵。
而且在复杂的工厂环境里，双足机器人的平衡性其实非常脆弱，很容易摔倒，对吧？
没错。
这让我想起了人类早期发明飞机的过程。我们一开始总是试图去模仿鸟类，去制造那种可以上下扑腾翅膀的机器，结果全部失败了。直到我们放弃了对生物学的绝对模仿，转向了空气动力学，用固定的机翼和螺旋桨，飞机才真正飞上了天。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所以 Humanoid 公司用轮子来代替双足，就是为了在现有的工厂那种平整的地面上实现最高的工程可靠性和效率。
是的，工程上的妥协换来的是真金白银的订单，因为放弃了复杂的双足，成本大幅下降，可靠性大幅上升。所以德国的制造业巨头博士已经接下了他们最多10万台的代工产能。
10万台？
对，而且工业轴承巨头舍甫罗 不仅直接下了1000台的实打实订单，还亲自下场成了他们的投资人。
人心进场打工已经不再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了，流水线上的交接仪式正在真真切切的发生。
没错，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会儿。
好，让我们稍微停下来，深吸一口气，仔细把刚才的这些线索串联起来。对于正在听这期深度解析的你来说，无论你身处什么行业，这个逻辑链条都是令人敬畏的。
是的，
就是当最顶尖的数学天才在帮助 AI 提升底层的逻辑推理能力，当原生的多模态模型已经能完美理解并模拟物理规律，而这种极度聪明的 AI 大脑又被装上轮子，开始在真实的工厂里不知不觉地游走。
自动化门槛正在全面崩塌。
对，从脑力劳动到体力劳动，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残酷的让人无法回避的问题。这种极其强大的，甚至可能重塑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它的控制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这就切入了今天资料中最具火药味也是最宏大的部分了。这是一场关于 AI 底层控制权的地缘政治与商业博弈。
资料里是怎么呈现这场博弈的？
首先，我们可以客观地看到，在美国内部，一场巨大的裂痕已经公开化了。大约200家美国初创公司，包括硅谷非常著名的孵化器 Y Combinator 在内，他们最近成立了一个叫小科技协会的联盟。
他们有什么诉求？
他们直接给特朗普写了一封公开信，其核心诉求极其明确，甚至可以说是恳求。他们呼吁千万不要禁止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
乍一看，这似乎有点违背美国近年来的那种技术保护主义基调啊！为什么要帮中国的开源模型说话？
如果你理解了开源模型的经济学机制，就会觉得非常合理。对于这200家初创公司来说，高质量且廉价的开源模型，比如 Meta 的 Llama 或者中国的开源模型，其实是他们的生命线。
因为开源就意味着免费，
开源意味着他们可以免费下载模型的权重，然后直接在自己的服务器上进行微调，开发出直吹垂直应用，这成本非常低。
明白了，那如果他们在这场博弈中输了呢？如果政府出于所谓的国家安全真的禁止了这些开源模型，会发生什么？
那么这些初创公司将被迫选向少数几家巨头，比如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去购买昂贵的闭源 API 接口，这会导致推理成本瞬间飙升数十倍。
哦，这就是为什么初创公司们在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像 Anthropic 等巨头频繁以国家安全和防止技术滥用为由去呼吁政府加强监管，其本质根本不是为了安全。
对，初创公司认为是，
而是为了建立垄断，就是想借政府监管的刀砍掉开源这个廉价的竞争对手，然后筑起高不可攀的护城河，让未来的 AI 生态变成只有几个超级寡头说了算的垄断游戏。
是的，这关乎控制权。
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用户来说，这场看似遥远的神仙打架，其实直接决定了明年你在工作中使用的 AI 工具是由3家公司垄断定价，还是由10000家初创公司在竞争中去提供廉价的服务。
这确实是一场极其残酷的生存空间争夺战。而在天平的另一端，根据资料显示，中国方面的动向也十分引人注目。
中国是怎么应对的？
我们资料里提到，中国商务部等部门正在讨论并部署一系列针对性的防御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涉及限制 AI 模型的权重、核心训练数据的出境，甚至还在考虑限制那些掌握了核心芯片设计或算法的初创公司的海外出售。
这里面涉及了哪些企业？
涉及阿里、字节跳动、智谱等在内的头部企业都在这个政策讨论的影响范围内。
这释放了一个极其清晰的信号，就是 AI 模型和训练数据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技术商品了，它们已经被正式定义为等同于稀土或者是高端军工的国家战略资产。
没错，这是将 AI 视为战略资产的一种防御性应对，而且中国企业在技术迭代上的速度也是极快的。资料里插入了一个最新动态，就在今天7月24日，中国的 AI 明星企业 DeepSeek 采取了一个极其决绝的行动。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全面关闭了旧版的 API， 采取了休克疗法，强制所有的开发者和用户迁移到他们最新发布的 V4-Pro 和 V4-Flash 版本上。
我在资料里看到了新版本的两个关键指标，说是有 1.6 万亿的参数量以及支持百万级的上下文窗口。这两个词听起来很专业，但是对于实际应用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DeepSeek 为什么要这么激进的去强推？
我们可以先说百万级上下文。过去的 AI 啊，它的短期记忆很小，你每次只能给它喂几页纸的资料。对，这就好像你让一个律师去分析一个跨国并购案，但他每次只能看一页合同，看忘了下一页就忘了上一页。但是百万级上下文意味着你现在可以把整个并购案十年来的所有财务报表、几千页的法律文书，甚至一家科技公司的全部核心代码库，在一次对话中完整的扔给 AI。
我的天哪，一次性全吃进去。
是的，他能在这一座数据大山里精准地找到那根极其微小的针，并结合全局给出建议。而支撑这种庞大记忆力和推理能力的就是那 1.6 万亿的参数。
难怪。所以金金镇律师在资料中对这一系列动作做出了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研判。他认为当前关于开源模型的争论，还有各国的这些反制措施，绝不仅仅是政策上的微调啊。
绝对不是。
当廉价获取顶尖 AI 模型的能力成为无数企业的生死现实，当前的监管方向已经到了可以直接改变全球市场竞争格局以及利润分配的历史节点了。
是的，而且资本市场的嗅觉永远是最敏锐的。如果底层的通用大模型最终会走向巨头垄断，或者被国家严格管控，那么那些掌握了极其特殊的垂直领域数据、拥有极高合规壁垒的 AI 企业，就会成为资本疯狂抢夺的香饽饽。
这就完美解释了资料中提到的最后一个重磅案例，那个并购案。
没错，法国工业软件巨头达索系统刚刚用18亿美元的纯现金收购了一家名为 Aris Global 的 AI 企业。
达索系统可是一家做 3D 设计和工业生命周期管理的巨头啊。18亿美元，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当一个工业巨头花这么多钱去买一家 AI 公司时，我们肯定要问他们买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只是一套聪明的算法，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招工程师，基于开源模型去训练嘛。
你问到了核心，他们买的根本不是算法，他们买的是合规护城河。
怎么讲？
你要知道 Aris Global 是做什么的，他们专注于一个极其特殊的领域，也就是新药安全信息和临床合规评估的 AI 平台。医药行业是受监管最严苛的行业，而全球前50大药企里有一半都是 Aris Global 的深度客户。
哦，我明白了，达索花这18亿美元买下的是全球一半顶级药企的新药安全命脉的数据管道，还有经过无数次验证的 AI 工作流。
完全正确。
这就又回到了金金镇律师在一开始提到的那个点，在关键领域 AI 的核心挑战是核查与合规。达索系统买下 Aris Global， 其实就是买下了在攸关生死的制药领域能够合法合规的让 AI 去运行那几百个繁琐工作流的一张通行证。
没错，所以让我们为你重新俯瞰一下今天这份庞大而且硬核的信息图谱吧。
好的，
就是从 Google 的千万册实测还有绿商联讯的业绩爆发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AI 当前的真实角色是极其强大的战甲助理，而不是可以完全放手不管的替代者。
确实，而从顶尖数学家入局 OpenAI 去寻找安全边界，以及那个 Flux3 的多模态读库，还有 Humanoid 的无腿机器人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套战甲的能力边界正在以几何级数被疯狂地拓宽，它开始真正地理解和干预物理世界了。
最后，从中北两国在开源与闭源上的激烈博弈，以及达索系统18亿元元的这种精准并购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场关于 AI 大脑控制权和行业生存权的商业与地缘政治大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总结得非常透彻，那么把今天所有的这些技术、商业和政策线索全都拼接到一起，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这期深度解析的你，留下一个真正值得在今晚深思的问题。
这个终极思考很重要。
今天金金镇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目前 AI 落地的底线，那就是即使 AI 能瞬间完成300个工作流，人类也必须为最终的结果负法律和道德责任。
跳过人类的核查就会瞬间摧毁信任，甚至摧毁一切。
这是我们目前维系整个社会运转的底线。
但是，请你想象一下不远的未来，如果有一天 AI 真的像达索收购的 Aris Global 那样，深度而且极其复杂地参与到了每一颗即将进入你身体的新药的安全性评估中，或者像绿商联讯那样，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自动处理着判定你是否违法的数百个专业法律程序。
这种渗透是必然的。
对，当 AI 已经如同水电一般渗透到每一个攸关生死的关键领域，而在这个过程中，完全由它自主做出决定，不需要人类插手的工作却不到10%的时候，这意味着剩下的那90%的庞大流程都需要人类去掌舵，去核查。
工作量和难度是极其巨大的。
那么在未来，人类在职场乃至在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核心竞争力，会不会不再是我们过去一直推崇的那种天马行空的创造力了呢？
这是一个非常冷酷的推论。如果不再是创造力，那会是什么呢？
会不会是保持极致怀疑的批判性思维？当你面对一个智商极高，能在一秒钟内甩给你几百页，连菲尔兹奖得主都要看半天的完美数学证明，甚至能凭空生成一段毫无破绽的现实世界监控录像的 AI 时，你该如何保持清醒？
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你该如何在那个真假难辨的模糊水域里，不被机器那种绝对的居高临下的自信所欺骗？你是不是有足够的专业素养和怀疑精神去牢牢握住那套已经比你聪明的多的钢铁战甲的方向盘？
就是说，你必须成为那个永远保持清醒，随时准备踩下刹车的驾驶员，而不是被战甲带着在盲目的狂飙中飞向悬崖的无助乘客。
说得太对了，就是我们今天要留给你的终极思考。感谢你抽出时间加入我们这次穿越数据和商业迷雾的深度资料探讨之旅。
希望今天的解析对你有所启发，
也希望当你明天醒来再次打开工作中的那个 AI 对话框时，能带着这份清醒的怀疑去审视它，驾驭它。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Get 1K4 and 2U and 4 Bayer 3 to 3 Giant 3 Bayer 4 King 3 May 4 Apple Podcasts 1 1 4 Shouting 1